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Hello 你好我是 Alina 根据大马统计局最新的一个数据2025年的这个11月失业率哦就跌到了 2.9% 就创下了11年来以来的新低那失业人数也降到了518400人而我国上一次的这个失业率呢是低于 3% 的但是还是要追溯回是2014年的11月只是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全国平均的失业率是维持在3%左右所以乍听之下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这是不是能够真的代表人民不缺工作还是说就业的岗位是有的但做的不一定是想做的学的也未必用得上呢这个小时 TFM 阿修邀请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博斯
早安我们 TFM 的主持人伊丽娜还有贾克波还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一份数据呢这对于大马整体的就业环境来说算是一个健康的信号吗
确实呢如果失业率现在跑到 2.9 这个数字上来算从统计学来看呢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了哦因为11年来的一个新低了这也代表着马来西亚呢已经跨过了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门槛但我们必须说的是这个失业率低呢并不直接等于就业环境健康我们必须观察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 70.9%。在大马呢我们没有像北欧国家那样完善的一些失业的福利啊。所以这在这里呢大部分的老百姓他没有一个失业的资本。就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手停口就停啊这种一种环境。所以房贷呢车贷就在后面追溯现在有一种情况是哪怕是一份薪水很低环境很差的一些工作大家也必须得去做因为生存压力而不得不开工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抗压性就业。所以现在普遍上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很多人做了副业是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开支已经越来越庞大。所以他们不得已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更多的这种副业这种环境。所以这 2.9 啊只能够证明了我们的经济引擎还在一个转动大家有活干。但它无法实际的反映出大家这工作累不累啊钱够不够用啊如果1700万人里有大部分是勉强糊口的那这其实只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讯号。是一种缺乏购买力和幸福感的一种复苏。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每次看到一些数目字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说啊，其实可能是挺好的一些事情嘛。但是其实往往它背后还隐藏着可能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可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就业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真的学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直接运用到你现在这个工作上，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多的人会去关注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博士这一份数据真的是代表说工作机会变多了吗还是说其实不少的毕业生还是在做着比较低薪或者是非本专业的一些工作就很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样
其实呢我们现在发现到一种情况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学历的通货膨胀的一个阶段怎么说呢就是说机会有所增加可是获得实际的一个岗位的资源就相对的缩减怎么说呢数据里面有提到市场高度依赖技术和半技术工人这句话其实它是有杀伤力的如果你看回那次新闻的话它告诉我们呢其实目前大马经济扩张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岗位绝大部分不是为了大学毕业生准备的专业岗位而是基层的一个操作员服务员或是一个技术的辅助员这就导致了一种严重的一个教育错位我们每年国家就产出了成千上万的 degree 持有者当市场提供的多是半技术的岗位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毕业生在做这些低门槛低薪金或是低晋升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受雇人数是1700万人数字是很壮观那我们要注意到是其中有326万是自雇人士这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的创业者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零工经济里面的送餐员网页车司机所以工作机会确实变多了但这些机会含金量在稀释中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这种向下跌就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培养这么多大学生最后就让我们去 收银啊，去送餐啊，这难道不是国家人才的极大的浪费吗？这是我就是认为这样的一种情况也一直在发生。我们
是。
没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岗位给称职的一些大专毕业生哦，有一个资源哦，他们可以去做一个衔接动作。
对，这也是为什么有蛮多的人都在听取一些年轻人的声音哦，就希望说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所谓的工作环境当中啊，能够有更多这个适合这些年轻人他们需要的一些工作，而并不是说，哎，其实好像会有这种就业错配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也谈了蛮久了。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是想要问问博士，就政府其实他们有在不断的推行实习的计划啊，TVET 的培训啊，就想要帮助这些年轻人更快的就业嘛，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认为说，薪资期望和市场现实越来越远了。那你觉得说，问题是在年轻人呢，还是说是在就业的这个结构上？
其实是的啊，现在我们发现到，这不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眼高手低啊，而是我是强调的是，好像第一世界成本面对第三世界的薪资这种结构性崩塌。怎么说呢？其实很多人喜欢批评年轻人眼高手低，
对。
说他们选工作，但我认为说这很多时候不是年轻人的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一个生存的一个数学题啊，算不通的情况。怎么说呢？政府推出 TVET 或是实习计划，初衷是好的，是想解决供应的问题，但目前的瓶颈是需求端。我们很多的企业利润水平还停留在10年前。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和政府补贴。当企业的利润空间有那么一丁点了，它给的起薪的幅度就自然而然就在那个层面，它不会高出太多。所以当你看到现在的物价，我们讲吉隆坡了，不讲吉隆坡，我们讲古晋就好了。古晋的房租呢、交通费呢、餐饮费呢，这些都是可以说是第一世界的一个成本。
是。
如果第一个年轻人努力读完书、受完训出来的薪水呢，扣掉公积金后，连基本生活费都很辛苦，都捉襟见肘，他怎么可能有动力去投入这个行业？所以问题很多时候在于年轻人不努力，而在于我们的产业结构给不出一个能支撑现代家庭生活的体面薪水哦，这么说。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不是他们不要参与一些技术的一些工作，可能他们会发现到他们真心的幅度其实在一定的一个水平，所以他们看不到希望，所以他们怎么样去投入其中？所以这个关系到整个国家，包括一个社会的一个产业结构的一个问题。
是，所以每次往往他们都提到说，刚刚博士所说的，就年轻人手高眼低，然后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哎，一定是年轻人选工作啦，要不然的话，工作这么多，你为什么会没有工作呢？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让我们所有人继续好好思考一下。
我问你答，TFM，I ask you。
那其实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的就业错配，就很像一开始所说的吧，也许有很多人他们是可能 master holder 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们可能从事的都是比较低薪的一些工作，那你觉得说现在处在一个这样的状态的话，它是有改善的吗？还是说只是失业人数变少了，但是问题的可能根本并没有变？
就我觉得现在职业错配问题是一个慢性病啊，而失业人数的减少只是把问题藏了起来这样的情况，它问题没有很明白的很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 Grab，甚至是那些捞偏的哈，我们说了哈，他们甚至捞偏的，他们给的薪水都分分钟都高于所谓的最低薪金是1700令吉。所以当这些年轻人不选择自己的专业，去显示所谓的一个零工经济啊，就说 job rap 也好哈，我就根据单一天接多少单，接到多少单我满足了，就不再去接单了，这种一种零工经济的一种状况啊，在持续在发酵中。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的就业错配呢，为什么失业人数少了，大家还是觉得很难过因为我是觉得错配是因为找不到工变成了学非所用啊。如果你以前学的专业没工作，你会成为失业统计数据里面的一个点。现在你可以马上去送外卖，于是你在你的统计数据上就就业了。这就是为什么数据变漂亮了，但问题的本质没变。这种错配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技能萎缩。如果一个工程系、一个会计系的学生，他在职场前3年，因为找不到对接的一些岗位，或职务而去做，而选择了零工经济去做销售也好，去做零工也好，他的专业技能就会迅速的退化。 哦，3年后他想回到，他也回
啊。
不了他之前的一些所谓的专业了。这种慢性病呢，它其实对国家的竞争力伤害是毁灭性了。他们只是用零工经济这块布把人才流失的那种伤口遮住了，但伤口一直在发炎了。我们很担心是说它会变成一种慢性病的问题，哦，在腐蚀我们一些专业人才这一种状态。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其实，如果我们不只是追求有工作而已，而是希望说年轻人能够以合理的一个薪资、发展空间，还有这个尊严感的一个工作的话，想要问问博士，你认为接下来其实政府也好，市场他们还需要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才能够真正的去提升我们马来西亚的就业质量？
对，如果我们不希望说年轻人仅仅满足于有工就好了，其实我们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说，企业呢，它要戒掉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只有外来的成本依赖远低于自动化机器，老板就不会有动力去聘请本地人，而也不会去提升技术。所以政府必须在特定领域呢，更坚定地推行自动化，让人变得更重，薪水才会有我们所谓的才会有尊严啊，这么说啊。第二个呢，我们要落实的渐进式薪金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是政府补贴，而是技能价值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说你做了3年之后，你的薪金它会自动的做一个调整，而不是说我们去了 TVET 也好，去专业的技术培训出来之后，他们的薪资增幅看不到希望，而且每年只是那几十块钱象征式的加薪，所以这种。我认为说要落实相对的一个渐进式薪金制，才是对这些我们所所谓的人才也好，这些专有技术人员呢，是一个保障。当然我们还要了解一个东西，是政府可以吸引很多的外资，这些外资可能需要几千个操作员的产，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更需要的是研发中心，包括一些设计的总部，因为只有这些上游的优质岗位变多了。才我们的人才啊，我们所谓的那些 degree holder、master holder，他们才有地方去。我们每次说我们要留住人才，可是我们有一些很专业的领域的一些 master degree 大学生出来，他找不到对接口，他没有地方去所以我们认为说政府他必须要更有思考性的如果他要发展稍远，他又必须从这方面去思考，怎样把这些人才留住。他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研发中心设计总部去把这些人才拉回来，稍微去做出一种服务的一种动作？我认为说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是，也是最根本应该要做的啦。其实我们也是有看到，现在的人其实也不单单只是追求一个 degree 而已，所以他们相信都会很希望说自己有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自己所选择的一些工作啊，也必须要有这个发展空间，才能够让到年轻人看得到希望。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博士，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是的，我简单一个总结啦，就是优质的就业岗位呢，就能够确保青年群体具备发展的一个前景了。在工作过程中啊，我们能够这些所谓的青年也好，他能够明细的了解说职业的一个方向，在工作之余拥有合理的个人生活空间，而不是在1700多万就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中，成为缺乏目标且身心俱疲的个体啊。我们需要推动一些体面的工作啊，让全体劳动者应享有的一个基本权益，而非少数群体可获得的一些特殊待遇了。这东西要做一个比较 balancing 的一个发展跟规划。
是，所以当失业率来到了新低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是一个好消息了。但是比起有没有工作，我觉得也许更值得问的是这份工作能不能够让人安心生活，走得更加的长远。所以数字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趋势，却说不完年轻人的一个现实选择还有这个压力哦。所以第一，失业率不该只是一个漂亮的句点，而是应该要成为推动更好工作的一个起点。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我们 TFM 的主持人还有听众们，谢谢。